中共竟然提前26分钟报道台北凶案，将近10000个日系摊位被撤走，网上嘲笑中国漫画展自毁前程。上海一个阿姨私吞财产，摊在现金上面睡觉。北韩被披露派了10000名女性去了俄国的无人机厂。美国媒体揭习近平2026最大考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19号，台北发生严重随机斩人事件，造成多人死伤，就喺案件仍然喺度进行紧。外界发现，竟然有中共媒体提前发布咗疑犯身亡嘅消息，呢一个反常情况快速咁引发舆论关注，亦激起咗外界对中共喺台湾布局第五中队嘅质疑。据台湾媒体民视新闻网报道，按照警方公布的时间轴，张文是在晚间6点40分后进入建筑物顶楼，大约10分钟之后坠楼，送医抢救之后，在晚间7点42分宣告不治。争议点亦正是出现在这里。部分网友发现，中共媒体看看新闻在微博平台上发出的一段影片显示，该媒体在晚间6点24分就已经报道张文坠楼身亡。但此时根据警方时间表，张文仍然在捷运中山站外边行凶，距离坠楼至少还有十几分钟。也就是说，中共媒体的相关报道时间比台湾警方确认的关键节点整整提前了大约26分钟。这个明显的时间落差很快被网友截图比对，并且在社交平台上面引发大量讨论。不少网友直白地说，看到头皮发麻，质疑为什么在事件还未结束，警方仍在追捕的情况下，就能够提前得出疑犯已经死亡的结论。也有人形容这种情况似是提前知道了结局。海外视频人向阳20号在 S 平台发文，对张文的犯案动机亦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向阳在文中写道，张文的动机是什么？还用问吗？去看看小红书就知道，他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大陆人，从小在大陆长大，抖音账号中发布的内容多与共军有关。2016年曾经计划放弃中华民国国籍，申请大陆国籍，亦曾经赴台湾空军志愿役，服役期间在通讯中队负责无线电架设。向阳在文中进一步写道，第五中队明明就在这里，一直都在这里渗透、拆反、买网红、养水军、控制媒体，现在又发生恐袭，彻底露出了锋利的红色獠牙。他还直白地说，台湾社会中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不愿意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对岸的中共已经是敌对势力，他就是来拿你的命的。另外有媒体发现，在这次北捷斩人案的报道中，中共媒体不单止被质疑超前报道，在文字表述上亦出现明显变化，一向坚持的文字上吃台湾豆腐这一次突然消失了。三立新闻网报道，有台湾网友注意到，中共多家媒体在报道这一宗负面社会案件时一反常态，并未使用惯常的中国台湾表述，而是仅以台湾或台媒称呼。长期以来，中共媒体在娱乐、体育甚至商业新闻中频繁要求标注中国台湾，对所谓文字规范格外执着。但在这一宗当街斩人造成严重伤亡的案件中，这四个字竟然几乎集体消失。亦有网友翻出过往案例指出，早前台湾游戏反校获得好评的时候，曾经被部分中共媒体称为国产游戏。在涉及黎巴嫩传呼机爆炸案期间，中共又再次出现了选择性切割的现象。不少网友对此讽刺说，这是典型的语言艺术，碰到好事、成绩、荣耀就强调台湾属于中国，一旦发生暴力、犯罪或者是负面事件就立即切割，只剩下台湾两个字。有网友留言讽刺说，好的全占，坏的不占，没事的中国台湾，有事的立即切割。更有人在这信中共这种操作是不可分割自助餐。追剧、看新闻、回信息，一下就好几个钟过去了。 等到回过神嚟咧，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睇嘢有啲蒙查查咁。其实我哋嘅中医认为，眼睛同肝血系连埋一齐嘅，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如果话长期挨眼瞓，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咗，眼睛就容易干涩啦、疲劳。所以平时真系要对自己好一啲，记得食一啲枸杞啊、菊花、胡萝卜呢一类对眼睛有益嘅食物，亦尽量俾眼睛定时休息，晚黑唔好再黑掹掹咁啊玩手机咯。不过我亦都明嘅，生活一忙起身咧，真系好难话面面俱到。似我以前咁，亦系经常因为眼睛干涩唔舒服。后来试咗健康520润眼宝，佢里面用咗决明子、枸杞、菊花呢啲温和嘅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嘅干涩同疲劳感，令到双眼咧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都经常觉得眼睛攰啊、干啊，甚至有啲痛啊咁，或者可以试下睇。而家呢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详细介绍啦。好啦，我哋先俾眼睛休息一下，接住嚟继续关注新闻。中国 CP32 展会突然发布公告，27号喺杭州登场嘅展会调整为新国风专场，将近10000日本动画等 IP 相关展位被要求整改，引发大规模退摊潮。中日关系紧张下，中共官方持续封禁涉日文化娱乐活动。CP32 喺展会开始8日前要求临时调整，理由系基于对当前社会环境、文化责任等因素嘅综合考虑。综合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飘息，多个截图显示 CP32 组委会人员传出信息俾参展人，表明本届展会唔允许非国产 IP 嘅 closer， 即系角色扮演者，会场内有领导巡场审查。大量作者因为作品不符合新规而被迫退摊，部分创作者将制品销售转为线上通道或延后发售计划。另外，多个以日本 IP 为主题的特色街道亦因为不符合新主题而被取消。社群网友对仓促上阵的新国风专场预告进行冷嘲热讽，亦有中国网民表示，中共的国产 IP 不少是大量抄袭日本的，还有很多日本造型、日本名字、日式服装的角色出现，那是不是应该一并打击呢？网友表示已经想到了凄凉的画面了，最幽默的漫展诞生了，就快去到将喜欢日本动漫的人拉到街上边游行批斗，只求政治正确，会将自己玩完的。国内开始经济自毁了，凡是能够推送经济发展的都被窝了，好难不怀疑话有众臣要害皇上。亦有网民直接话，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去了。CP32 临时斩了日本 IP， 很多圈内人士预估计观众将会大减，杭州恐怕损失超过200000游客消费量，中小社团收入锐减。讽刺的是，就在中共一边对日漫关门清场的同时，另一边日本竟然在笑纳亚洲游客的红利。以福岛县为例，当地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到9月外国游客入住人数达到252690人，同比增长大约 20%， 刷新历史纪录。其中台湾游客就占了一半以上，达到139210人。中国游客仅是有14140人，香港8430人，加起来甚至不到一成。福岛县政府对此直白地说，日中关系恶化对当地观光影响并不算大。换句话说，文化脱欧、情绪对立，最后埋单的往往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当一个国家开始将年轻人的兴趣、创作、消费热情当成风险点去管理的时候，失去的绝不单止是一场漫展，而是一整代人的文化活力和产业未来。最近上海一宗财产纠纷案件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上海的一位郑阿姨，她是家里边的大女，户口一直落在她妈的老宅名下，后来那间老屋碰到征签，280多万元的补偿款直接打入了她的账户。但问题是， 呢套房屋系属于佢阿妈嘅个人财产。老母亲发现之后，将佢个女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定呢笔补偿款必须返还俾佢母亲。不过判决刚生效冇几耐，佢母亲就不幸病逝。按常理，呢笔钱应该作为遗产，由兄弟姊妹共同继承。不过郑阿姨拒不交出呢笔钱，即使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房产被查封，甚至两次被司法拘留，佢依然拒绝还钱。佢嘅先生开头声称话啲钱已经花光晒啦，后嚟咧又改口话用喺投资理财，甚至销毁咗所谓嘅证据。喺法院强制搜索其住所之后，执行人员喺佢屋企发现大量现金被分散藏匿喺床底下、纸盒里边、牛奶箱里边，零零散散，全部系现钞。单纯系床底下边就搜出咗100万元嘅现金，最后查获总额高达240万元。面对铁证，郑阿姨最初仍然狡辩，话呢啲钱系自己嘅积蓄同儿子嘅薪水，但由于法律责任已经无法回避，佢先至被迫承认呢啲现金正系当年嗰笔征迁补偿款。更讽刺嘅系，呢啲钱从银行取出嚟之后，几乎原封未动，连包装纸都仲保存完好。亦就系话，佢一边对佢啲亲友话钱冇啦，一边摊喺100万现金上边瞓觉。最终喺法院多次协调下，双方先至达成和解，呢笔遗产由兄弟姊妹共同分配。但呢宗案件留低嘅冲击就远远唔只系一个判决结果。唔少中国网友愤怒直言，真系为咗钱六亲不认，将钱睇得比亲情同命都重要。钱真嘅能够照出一个人嘅人品，而家社会金钱就算喺亲兄弟姊妹之间亦无情啦，一切向钱看啦。美国专业北韩媒体 38North 披露，北韩正计划向俄罗斯一处无人机制造工厂派遣超过10000名年轻女性劳动者，同时唔排除夹带技术人员同研究人力，系统性咁学习无人机制造技术。相关工厂位于塔旦斯坦阿拉布加特别经济区，距离莫斯科以东大约900公里。当地被视为俄罗斯量产无人机的核心基地，主要生产伊朗设计的沙克德136无人机以及多型侦察无人机。乌克兰国防情报机构之前指出，北韩计划派出的人数可能高达12000人。北韩派出年轻女性的原因并不复杂，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国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尤其在高强度封闭式的军工生产线上，俄国之前就以学习加工作的名义招募18到22岁的外国女性，名义上是培训项目，实际上多数人被直接安排入无人机生产流水线。金正恩在乌克兰战争后多次公开关注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并在2024年11月下令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而阿拉布加啱啱好就提供咗一个现成课堂。 38North 媒体直白咁话，一旦北韩将喺俄国学到嘅经验转化为本土大规模生产能力，朝鲜半岛嘅军事格局将被实质性改写。金正恩政府呢个举动以输出人力为外壳，实际上系筹备一场军事技术升级。美国媒体20号点出习近平2026年最大考验，一个最大危机是投入大量资源亦无法化解。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3的人口都生活在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每名女性平均要生育 2.1 个细路，人口结构才能够维持稳定。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都远远做不到。而在这些国家当中，中共政府的处境更加严峻。美国媒体迈阿密先驱报直白地说，中国社会人口危机将成为习近平在2026年前面临的最大也是最棘手的国家级考验之一。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细路数量，已经跌到全球最低行列。人口统计显示，2023年中国的总合生育率仅为 1.01。这个背后 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重现实压力叠加的结果。高强度内卷化的工作文化，生活成本持续攀升，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复杂局面，以及年轻一代对婚姻生育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如果将时间拉长来看，问题会更加触目惊心。目前中国出生率连续七年下滑，人口亦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这个令到中共决策层高度焦虑，采取各种办法提升出生率。甚至有云南等地区民众披露话，当地重拾共产国家的月经警察政策，以促进生细路。可以话，拥有细路是居民消费的起点，从奶粉、教育到住房、服务业，几乎所有内需增长都同新生人口密切相关。但疫情解封之后，中国的消费复苏依然乏力，房地产持续收缩，经济信心不足，人口结构正成为拖累经济的重要变量。随着劳动力快速老化，中国未来的增长动能将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激增将持续挤压本来就紧张的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不单止要养细路，还要照顾父母，甚至是外父外母，时间、精力和储蓄都被不断消耗，进一步压缩生育意愿。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官方已经将提高生育率提升到国家优先事项的高度。不过，在高房价、高焦虑、低安全感的大环境下，单是靠补贴和假期，能不能够真正扭转中国人口趋势，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啊！